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1回。这个时候，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同样的也围了过来，只是啊，他们可并不怎么精通法阵。这个时候呢，看到韩立如此的神情，这银翅夜叉终于忍不住就问道：“怎么回事？传送阵出问题了？”传送阵没有问题，但是却被黑风旗的空间之力封住了。除非打破这个空间，或者黑风旗主人主动的放开这个禁制，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传送出去的。韩立望着传送阵，缓缓地说道：“什么？打破空间？怎么打破？难道要我们灭了那元刹圣祖不成？我们要是有这个神通，何必还要急急忙忙地离开呢？”银翅夜叉一听这话就急了呀：“道友和我说又有什么用？好在此魔现在一心对付宫殿中那个人，现在只是困住我们，还来不及对付我们。我们仔细的斟酌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脱身之策。抱怨之言，我看道友还是免开尊口吧。”这韩立啊，两眼一翻，不客气的说道。银翅夜叉闻言大怒啊，目光凶厉，之色一闪，但是呢，随即想起了什么，哼了一声之后，就又把这怒火呀是强行的压了下去，目光呢闪动不定的思量了起来。一边的徐大仙师也是目露沉吟呐，林银平和归灵则无奈的走出了法阵，个个是眉头紧锁呀。就在韩立等人一时间在这封闭空间内是束手无策的时候，空间之外，那黑袍女子被一股黑色的飓风包裹其中，看了看空中的乌芒大减的巨旗，面现出一丝冷笑。此刻除了她身边的几根风柱之外，附近的风柱啊已经是渐渐的停息，四周显出一副狼藉之相之后，也渐渐的清晰可见起来。虽然说施展了空间神通，让这黑风旗威能呢被占用了不少，这眼前的九针伏魔大阵已经被毁，剩下的威能啊也足以对付没有人能控制的八灵尺。此灵宝虽然说厉害，可是全靠自己的灵性，又能发挥多少神通出来，也只能镇压下宫殿中没有自己身躯的狼魂吧。此女如此想着，目光呢就向身外望去，只见八只灵兽幻影在飓风撕扯之下不停地碎裂溃散，但是呢又在八灵尺神通之下重新的凝聚一起。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攻进飓风之内，但是此女也不愿轻易的走出飓风保护。黑袍女子啊，面无表情的看了一圈，突然望向了宫殿上的某人。那位自从斗法以来呀，一直待在附近没有离去，也不敢有其他举动的大头怪人呢。刚才这黑风旗下的恶风虽然说凶猛，但是宫殿中心处却是安然无恙的安全之所，此位呢倒是完好无损呐。黑袍女子明眸一芒一闪呐，口中传出悦耳的声音：“叶道友，你去将那八灵尺给本圣祖取来，放心，有我看着，不会让龙梦道友对你出手的。”怪人一听这话，脸上一怔，显出了犹豫之色：“怎么， 道友害怕本圣祖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吗？黑袍女子轻笑起来，轻拂了一下额前的青丝，就随手一抬，指向了远处的叶家修士。那几个人呢，正在原地放出护身法宝，簇拥着白袍儒生的幻影。此刻一见黑袍女子这个举动，顿时大惊起来。纤纤玉指一动，但只见呐，指尖处丝毫灵光未见，黑袍女子仿佛呢只是对着空气中虚弹了几下而已。叶家修士们这个时候可是一头雾水啊。大头怪人见此情形也是一愣，还没有明白这黑袍女子到底是何用意，噗噗几声闷响传出啊，叶家修士中的道姑和一旁的老者眉宇之间呢诡异的绽开了一朵血红小花，尸体直接翻身栽倒啊，那护身法宝还有护体灵光竟丝毫没起作用啊。剩下的方脸中年人身前呢却白骨环影一闪啊，黄光一荡之后挡下了一枚半透明的圆珠，这个珠子只有拇指大小，晶莹剔透，被黄光一弹而开，就砰的一声自爆消失。那名白袍儒生的幻影同样在眉宇间挨了一击，虚影消失。嗯，黑袍女子和大头怪人同时出声，只是黑袍女子发出的是诧异之声，而怪人呢则是一惊。映月环，不对，仿制品。黑袍女子喃喃一声，现出了一丝意外。圣祖，您这是什么意思？怪人面容一下子阴霾下来。什么意思？既然叶道友不关心本圣祖，本人自然要给你施展一下手段看看了。怎么，这些人难道和你还有什么关联？黑袍女子目光一瞥，漫不经心地说道。大头怪人冷哼了一声，仿佛有些不满，但还是没有说什么，目光最后落在了白袍儒生虚影消失之处，脸上呢又有些吃惊起来。这个时候，两名身死的叶家修士的尸体爆裂开来，两只元婴惊慌地从里面逃出，直奔方脸修士射去。方脸修士脸沉似水的身前骨环一收，让这两个元婴呢就没入袖口中，不见了踪迹，然后再次放出骨环出来。在此过程中呢，他眼睛不眨地注视着黑袍女子，生怕她趁机再实施辣手。不知道是一击不中不屑再出手，还是刚才呢真只是想让大头怪人见识一下神通，黑袍女子并没有理会方脸修士收拢元婴的举动，而是冲怪人继续说道：叶道友只要帮我将这八灵尺收起，就算助过我一臂之力了。等逃脱出去之后，我自会给你灌注魔气，让你寿元大增，而一会儿对付那妖妃的时候，你也无需出手。难道这点事情道友也没有办法做到吗？说到这里，黑袍女子的玉容阴寒了下来，黑白分明的明眸突然之间的照成了一层血色，看起来显得是妖异至极呀。大头怪人呢神色一变，他自然听出了这位元刹圣祖化身的不满，当即思量一下之后，知道此险不冒看来是不行了，一咬牙也不说什么，身形呢就向八灵尺飘荡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大头怪人的身形刚一动的同时，宫殿下呀，一声冰寒冷哼传出， 在怪人头顶处突然是空间扭曲，一只十余丈惊人巨手一下子浮现而出，毫不客气的一握成拳，犹如小山似的向怪人一砸而下。感到巨拳带来的可怕的灵压，大头怪人一惊非小啊，当即就要倒退避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黑袍女子一声轻笑，玉手呢冲着宫殿方向是轻轻一拍，轰的一声巨响啊，巨拳呢仿佛被什么东西重击一般，竟一阵被击得横飞出去，随即溃散化为了点点白光。怪人心中大定啊，当即不再迟疑，动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黄光，直奔八零尺而去。但是这个动光刚射出十余丈，却从一旁呢传来了一声低不可闻的轻叹，随后附近虚空一芒一闪呐，一柄黑红色的怪刃从中激射而出，化为了一片黑红刀光，直奔怪人席卷斩来呀。黑血刃！大头怪人倒吸了口凉气，脱口叫出啊，不加思索的一张口，一柄黄色小剑喷出了口外，化为了丈许大的巨剑，略一盘旋之下呢，幻化出重重剑影，将自己护在了其中。随即怪人在单手一翻转，一个洁白无瑕的小瓶就出现在了手中，如临大敌的对准飞来的刀光就瓶口一道，一片白霞从瓶口造出，一下子呢就迎上了一闪即逝的两道刀光。两者刚一接触啊，黑红刀光略微一搅，就将看似凝厚的霞光撕裂成了碎片。随即呢，黑红光芒一炸，刀光往中间一凝啊，化为了一口数丈长的黑红巨刀，对准着怪人迎头就是一斩呐。大头怪人面色有些惊慌，两手一掐诀，催动着黄色巨剑来抵挡，同时呢袖袍一抖之下，又一口飞叉化为了一道银芒向空中射去。黑红巨刀落下来之后，被重重剑影一挡，略一顿呐，但随即发出了低沉的嗡鸣，所有剑影竟如同纸屑一般的被一斩而碎，直接劈在了巨剑的本体之上。黄色巨剑发出了一声哀鸣啊，剑体上和刀光一击之处竟立刻就现出了一道裂缝出来。怪人脸色一白，不禁张口喷出了一口黑血，所幸这个时候啊，那口飞叉又正好飞至此处，一抖之后呢幻化出一片银光，急忙协助巨剑抵挡住了巨刀的斩落之势。不过很明显，即使加上这口不凡的银叉，两件宝物也根本抵挡不住此刀光多久的。大头怪人周身是灵光一闪，就要向一侧倒射出去。远处的黑袍女子见到此景，面色一沉，单手冲着宫殿上空的某处无人处一弹呐，顿时一声闷哼传来，一道淡淡的白影一个踉跄之后在那里现形而出。谁呀？正是叶家大长老那名早就隐形的白衣袍儒生。不过此刻的他呢，面无表情，胸口处多出了一个细细的血洞出来，看位置啊，正是心脏的地方，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一副没有大碍的样子。白袍儒生被逼出来的同时呢，远处正斩下的黑红刀光也是大受影响，一闪之后黑红一芒降低了不少，竟让大头怪人的巨剑和银色飞叉挡在了巨刀的斩下。怪人呢是身形一晃，想趁这个机会啊歪射而去，总算这遁出了巨刀一斩的范围。七叔，你想逃到哪里去？黑血刃是叶家传承之宝，也是本宗处置叛逆的法器， 你既然和这古魔圣祖勾结在一起，将叶家抛掷在脑后，就不要怪做子侄的不客气了。这件八灵池是叶家必得之物，若想将此物拿给那妖魔，就先把自己的命拿来吧。白袍儒生不理胸口处的伤处，凝望着远处的怪人，厉声喝道。听到儒生此言呐，大头怪人面孔开始有些红白交错，但是呢随即冷笑一声，露出了满不在乎之色，竟然丝毫辩解的意思都没有。看到怪人满不在乎的表情，脸上煞气一闪，双眉呢竟渐渐的倒竖了起来，整个人竟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凶狠，和其先前一直表现的儒雅形象竟然是大相径庭啊。黑袍女子先前一击没有击杀儒生，也是感到有些意外啊。此刻呢看到儒生露出这股凶煞之气，眉头一皱，二话不说呀就是虚空一抓，动作轻描淡写，丝毫不见灵气，但马上刺啦之声啊，破空之音传出，五道半尺长的晶莹利芒从手上纷纷射出，一闪即逝之后呢就到了儒生面前，速度之快如同瞬移一般呐。白袍儒生瞳孔骤然一聚，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躲闪之意，只是一张口啊喷出了一个圆盘状的火红法宝，略一转动下方向，竟将其身形淹没其中。五道力芒却并没有击到这个法宝，因为一只白色大手浮现在了儒生身前，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把抓去，就将这些力芒抓到手中，五指略一用力，就将晶莹爪芒捏的是溃散消失啊。黑袍女子看到此景，目光闪动之下现出了凝重之色。这个时候宫殿中才传出了龙梦的冷笑声，哼，元叉，你能驱使人类为你取宝，同样也可以和人类修士联手，别想轻而易举的破掉八灵尺的禁制，我倒要看看被镇压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当年纵横人界的魔功在面对着佛宗灵宝下能施展几分出来。就算你真能侥幸地破掉八灵尺，不知道最后面对本妃的时候，借助外力吸取一些魔气还能再残留几分出来。那黑袍女子听到这话脸色微变，眼波骤然一冷，但是口中却淡淡说道，不管还有多少魔气，对付你一个没有躯体的残魂，本圣祖还是大有把握的。再说，这里有这么多的灵丹妙药，圣祖魔气再损耗一些，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灵丹妙药，老魔你想？龙王声音呢，突然一顿，声音呢，也变得惊奇了起来。
但是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黑袍女子呢诡异一笑，这手冲空中的黑风旗轻轻的一弹，顿时啊一道绿色的法诀弹射而出，一下子就击在了这个灵宝之上，没入其中。原本静止不动的乌黑巨旗一抖啊，旗尖随之一沉，上面是黑芒爆闪，一道乌黑光柱喷射出来，此光柱一闪即逝，刚一离开黑旗就凭空消失了，下一刻则出现在了远处的方脸修士面前，随后爆裂开来呀，点点黑色灵光刺射之后，瞬间呢一道乌黑风柱在原地冲天而起，竟一下子将没有料及的方脸修士卷入其中。风柱中凄厉的呼啸声大起，浮现出无数诡异的黑色风刃，在剧烈的旋转之下，仿佛成千上万的利刃向中心处乱切而去啊。方脸修士一看面色大惊， 急忙呢将浑身的灵力狂注入到身上的骨环内，骨环上幻影重生啊，一层刺目的黄芒组成光照形成，将修士护的是严严实实，但是黑色锋刃太多太密了，而且似乎还蕴含什么特殊的神通，每一道锋刃斩在光照之上全一闪不见踪迹，竟不见其爆裂开来，而照表面呢却在片刻之后诡异地浮现出一道道巴掌大的豁口，密密麻麻仿佛凭空消失的一般。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2回。在如此诡异的攻击之下，黄光所化光照固然是凝厚坚韧，也是刹那间七零八落呀。然后在方脸修士难以置信的目光当中，黑色飓风啊旋转的猛然加剧，光照呢就在无数黑芒闪动中崩溃开来呀，骨环竟也开始寸寸断裂开来。方脸修士面无血色，随即一咬牙，张口喷出了一口青色飞剑出来，然后一声低吼，人剑合一呀，化为了一道青红激射而出，将那明显毁坏在即的弥天镯丢在了原地。看来呀，他很清楚，继续留下绝对是死路一条啊，也只有拼命一试了。不要！白袍儒生一见方脸修士此举，面色大变的急忙大声叫道，但是这个话已经迟了，一没入到黑色飓风中，那青光一阵乱闪，随即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青红就通体爆裂开来呀，方脸修士马上被乱刃分尸了。那碎尸中啊一阵尖笑声响起，立刻呢射出了三个颜色各异的光团，光团中呢各有原因，三个连袂一起同一方向飞射遁去，不但方脸修士元婴，其他被他收起的另外两名叶家元婴也再次被逼得逃跑，但是四周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锋刃，他们根本就是无路可逃，刚飞出一小段就被诸多的锋刃困在了一起，眼看着也要被撕裂成无数块，飓风中却黑光一闪，所有的锋刃都一颤之下消失不见了。三个元婴呢先是一愣，但随即大喜过望，护体灵光闪动，就要再次飞射而逃。刚停下手脚的黑袍女子见此啊，嘴角一丝讥笑泛出，单手五指微屈啊，虚空冲飓风缓缓一抓，几个元婴顿时感到四周空气白光一闪之后，随即一凝，手脚身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几乎是与此同时啊，飓风中也浮现出无数的黑色光点，往元婴身上依据，将他们包裹其内，形成了三颗黑色的光球出来。黑袍女子这个时候两手一掐，口中发出了古怪玄奥的咒语之声，黑芒一闪，就在飓风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但是下一刻，黑袍女子身前灵光大放，三颗光球诡异的从虚空中滑落而出，竟被这元刹圣祖施展大神通给挪移到了跟前。妖魔想做什么？住手！儒生见此大急起来呀，忙冲附近漂浮的黑雪刃一点指，就立刻光芒大放的要飞斩过去救人呐。已经迟了，龙梦淡淡的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呀，黑袍女子美丽异常的双目血色一闪， 蓦然的一张红唇，一片雪霞喷出啊，透光球将三个元婴罩在其内。元婴满脸惊恐表情，身形却在霞光中飞快的缩小，转眼之间化为指头大小，被霞光包裹着倒卷而下，就被黑袍女子直接吸到了口里边，然后吞进了肚子。这一番举动啊，看似繁杂，在黑袍女子一呼一吸之间就已经完成了，仿佛是熟练异常啊。纵然儒生平生是喜怒不形于色，此刻也是脸色铁青，而那口黑血刃此刻才刚刚灵光大放，正微微颤抖着。片刻之后，这位叶家大长老最终压下了心中的惊怒，还是让黑血刃恢复了平静。龙梦前辈到底是何用意？为何不救我叶家修士？以你的神通应该可以做到的，莫非先前所说联手之事只是虚言而已吗？儒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忍无可忍，他厉声喝道：哼，我为什么要救呢？那个人只是个元婴中期的修士而已，虽然说手中有一件仿制的灵宝，但是威力低得可怜呢，连正体十分之一都没有，我灵力有限，救一个无用之人作甚？而且不要搞错了，本妃不是叫叶家合作，只是和你联手一次罢了。就算如此，你就不怕此魔吞噬了元婴，元气尽覆吗？你知道什么呀？吞噬元婴固然可以让老魔法力暂时提升一些，但这样做的后果却需要他短时间之内强行用魔气炼化元婴，反而呢让其魔力消耗更大的。看来他是准备动用我那具银狼妖体的神通了，故而不惜大耗魔气。我没有说错吧，袁煞？龙梦森然说道，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冲着黑袍女子说的。不错，我原本也没有想瞒你的意思，你自己躯体厉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的。原本呢还想保存一些法力，只凭黑风旗破掉这八灵尺的禁制，但是现在我忽然觉得这样做拖延的时间未免太久了，为了不至于迟则生变，本圣祖就是拼着魔气大损，凭这具化神末期的狼妖之体尽快的也能灭杀你们。黑袍女子口中毫不掩饰，随即此女轻吐一口气，两手一掐诀，通体啊被一团荧光包裹其中，光芒刺目耀眼，犹如一轮银色的骄阳般，让人无法直视分毫。荧光中一声直动九霄的狼嚎声传出啊，随后现出了一股强大异常的灵压凭空降临到这个空间，整个空间在这强大灵压的干扰之下发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大地呢也在剧烈的颤抖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一道道裂缝出来。荧光一丈一缩之间呢狂胀数十倍之大，随后光华一脸，一只仿佛巨山般的双银狼现形而出，两只狼一黑一银呐、银色的双目紧闭微微低垂，黑色的则仰头呲牙怒目圆睁，看着巨狼前爪上的利爪仿佛一柄巨刃，两颗头颅好似阁楼般大小啊，还有那强大到难以置信的灵压，无论是白袍儒生还是与其相对峙的大头怪人，都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眼都不眨的注视着这个庞然大物。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黑袍女子终于现出了银狼腰身的同时，韩立呢却和徐大仙师归灵等四人缓缓围住了一名浑身冒出淡淡红光的人影。四人均都盯着这个人，神色大为不善，而银翅夜叉和狮禽兽则远远的看着此幕，一副不插手的样子。几位道友这是何意啊？为何围着我呀？在下可没有得罪过诸位呀！啊，这红光中的人影是谁呀？是一名貌似50来岁的老者，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却眼神乱转，却正是那位四散真人。阁下既然传送过来，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藏起来？若不是心怀鬼胎，就是另有所图吧。徐大仙师面无表情的说道。哎呦，你看你这，哎呀，道友真是说笑了，在下贸然前来，一见这么多的高人站在跟前，敌友未分之前，这自然要小心为上了嘛。啊，四散真人口中连连叫苦不迭呀。是吗？那就潜藏在妾身之旁了。道友的这道术还真是神妙啊，若不是灵犀孔雀的五色灵光恰好扫到那里，恐怕妾身还一无所知呢吧。林荫平秀眉一挑，脸色不太好看了。哎呀，仙子误会了，那是……四散真人一脸陪笑的想解释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却冷声说道：在进入镇魔塔之前，阁下用法宝出手暗算我吧。你当时逃遁极快，但是背影却让我看到了，而且那柄血刃纵然被封印起来，但是那股凶煞血气还是从你身上隐隐透出，这一路上那血刃恐怕吞噬了不少的元婴修士了。那几名和你一起进入的修士，我一路来时可一个都没有遇见，他们的下场嘛。其他的人一听啊，都是心中一凛。四散真人脸上神色一冷，但马上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口否认。哎，韩道友可不要这么说呀，什么血煞气，这郑某只是一介散修嘛，啊，哪有这种逆天斩杀同界之物啊。哎，没有证据的话，我看道友可不要这胡乱冤枉在下呀。证据？可笑，不是那人的话你就去死吧。韩立脸上寒色一闪之后，一声厉喝，一柄寸许大的金色小剑从口中喷出，化为了一道金光，狠狠地斩向了四散真人。徐大仙师和林荫平互相看了一眼，但是却并没有出手阻拦的意思。四散真人呢确实一惊，口中不停地说着讨饶误会等话语，但也是袍袖一抖之下，却放出了一口蓝色飞剑来抵挡韩立此击。两口飞剑顿时交织缠斗在了一起啊，空中灵光闪动，爆裂不停。韩立见此却冷笑一声，两手一掐诀，青竹风云剑立刻金光大涨，蓝色飞剑一声哀鸣之后，就被金光一闪斩为了两堆废铜烂铁，从空中跌落而下呀。四散真人一惊啊，无奈的又一扬手，再祭出了一面青色铜盾出去，结果呢是同样被斩成了数片，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住韩立的剑光。这一幕啊，让徐大仙师眼角一跳，毕竟这种世间罕有的材料可不是哪个飞剑都有的呀。韩立的飞剑犀利，让这位大仙师心中是大为警惕。 金色飞剑顺势就向四散真人头部落去。四散真人呢，面色连闪数遍，忽然足上白光一闪，人呢就化为了一片白影，往一旁飞射而去。但是面前黑白灵光一闪呐，威灵却猛地挡在了前边。四散真人一惊啊，只得是身形一扭，再换一个方向遁走。徐大仙师却从容的脚步一动，同样诡异的挡住了他的去路，让四散真人不得不动光一停。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这金光已经到了他头顶之处，一声嗡鸣之后，化为片片剑影直接照下。四散真人眼瞅着是避无可避，逃无可逃，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凶厉啊，袍袖蓦然一抖，一抹血光是急斩而出，砰的一声啊，金剑影顿时是一散之后还原，十许长的金剑倒飞出去数丈之远呐、啊，而那抹血光却一抖之下化为了十几道血芒疾追而去。连串的斩击之声接连响起，瞬间呢就将金剑淹没在其中，浓浓的血腥之气让此空间的所有人妖都眉头暗皱，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修士，能感觉到这个血气的可怕。韩立呢却眯着眼睛看着空中发生的一切，神色动也不动，仿佛的空中被攻击的并不是他的本命法宝似的。徐大仙师看了韩立一眼，目中闪过了一丝诧异啊。这四散真人呢似乎也发现了不对劲，神色一沉，冲空中一点指啊，顿时所有血光飞射而回，一个盘旋之后重新在其头顶处凝聚成一个半尺长的短刃出来，鲜红似血呀，被一团淡淡的血雾包裹着。果然是你，你的血刃是仿制魔龙刃炼制的吧？魔龙刃这个话一出口，其他的人都动容了，就连银翅夜叉也是一光一闪盯向了空中的血刃。四散真人呢没有回答韩立此语，反而是盯着韩立这边那口金色的飞剑，脸上出现了吃惊的表情。因为这个飞剑呢在血刃如此多的斩击之下，剑身仍然是金光闪闪，竟连一丝伤痕都没有的样子，这让深知此血刃现在威力无穷的四散真人有些难以置信了。不用费心了，我的飞剑有些特殊，你的血刃就算威力再大，想要摧毁它还是痴心妄想的事情。韩立嘴角一翘，抬手冲空中一招，那口飞剑一抖之下飞射而回。怎么，你不想杀我了？四散真人见此目光一闪。杀你？哼，为什么要杀你？你斩杀的那些人和我非亲非故，我可没有兴趣替他们报什么仇，但你若真的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杀也就杀了，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但现在你有如此大威力的宝物，我们反倒可以和你联手一次的呀。韩立阴森一笑，竟如此说道。韩道友的意思是？徐大仙师神情一动，他隐隐的猜到了韩立的想法。要想从这里出去，只有依仗蛮力。那黑风纵然是通天灵宝，但元煞圣祖却需分心应敌，想必没有办法将此宝的威力发挥出多少的。若是强行攻击空间一点的话，应该有机会击破这个空间的。有过一次在零秒元击破空间的经验，他心中倒是有几分把握的。虽然说那个时候是有许多机缘在里边才能做到，但同样现在困在这里的元婴修士可也不止他一个人呐。若能配合巧妙的话，威能够大，应该同样可以做到的。韩道友说的倒是有道理，不知道银翅道友觉得如何呀？徐大仙师略一思量，转头对银翅夜叉问道。
这个人的血刃用起来威能不小，只要能离开此地，当然可以一试啊。
云池夜叉盯着四散真人片刻，目中一丝奇怪之色闪过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说道。韩立见此呢，微微点了一下头，又冲不远处的四散真人淡淡地说道：
哎，我们的条件你也听到了，找你联手破开此空间，帮我们呢也是帮你自己，你不想就这样也被妖魔吞噬掉元婴吧？
四散真人呢神色不变，但是目光闪动不停，显然他在思量着韩立的建议。
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各行其事，各位不会秋后算账吧？
四散真人终于开口了。你当我们是正道那群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家伙，只要不再对我们出手，谁有兴趣找你的麻烦呀？徐大仙师冷哼了一声，不屑地说道：
哼，这倒也是。哎呀，若这里有太医门那些家伙的话，我还真要多加考虑一下的。那么现在既然几位道友都如此说，郑某当然不会拒绝的。
四散真人忽然一笑，竟满口答应了下来，但是这个家伙的眼角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险的意思。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3回。